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车我知道》。这一期呢，我们邀请了花姐来这儿做客。
大家好，我是花花。
不带姐了吗？花花
最近走清新路线，
哎呀，
带姐太霸气。
好，花花这一期要给我们聊的东西还不是那么的清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家一会儿自己听完之后自己去细品的这个味道哈。这一期我们主要聊什么呢？最近上热搜最多的两个品牌吧，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拼多多。有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哎呦，最近真的是特斯拉和拼多多一直在打口水战。那么这一期我们就邀请对这件事情比较了解的花花来跟我们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啊，这到底是特斯拉和拼多多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事儿很狗血，我觉得。刚开始嘛，我们就知道拼多多就是那个易买车平台，发了一个宣传的一个海报
啊，7月21号的时候，
对，发了一个宣传海报，然后就是要在拼多多上下单，就是推特斯拉的万人团购，然后呢，紧接着特斯拉那边就发布声明说我们没有和拼多多进行一个团购，然后这事儿大家就以为那就跟以前一样嘛，就没有就没有吧，就是大家也没有过多的关注，可能就觉得拼多多蹭了一个特斯拉热点，但是拼多多确实没有理会特斯拉的这个
声明，
然后呢，就有一个数据是截止到7月22号的6点，它的那个页面的报名人数已经达到3.7万人，
而这个时候其实特斯拉也是说了，就已经也说了，就是说他们跟
任何合作，
没有任何合作，
就是所以我不对
还有3.7万人
对，
就是表示感兴趣，
对，然后而且特斯拉是说我不对，就是有任何的一个提供，可能到时候你们车辆有什么问题都是我不承担，然后呢，这事儿就算是没有声音了，
就没有下文了，
大家就没有下文了，然后在8月份。就是一个武汉车主就被爆出他团购的车被拒交付了，就是 Model 3，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是武汉车主说是在和特斯拉的一个就是交接当中，就是例行询问嘛，特斯拉问你最后的尾款啊什么什么的都是谁支付或者怎么样，当时车主是说我比较紧张，我就把拼多多说出来了，然后特斯拉就说那我不给你这车，说不能交付您这车了，然后车主就很诧异啊，说我也给你钱了，我也是全额给你的27万元，因为拼多多是给他补贴了2万，然后这个钱我忘记最终是怎么给车主，但是最终是会返给车主的，
车主可能先垫付了27万，然后拼多多最后可能说你
对可能
交付成功之后我再返你2万块钱现金，
反正最终车主是只花25万，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随后拼多多就说那个这个东西是特斯拉和消费者签订的一个购买协议，在官网下单的，不存在转卖，不是我们转给车主卖的，所以我们就是支持消费者维权，特斯拉你应该交付。紧接着8月15号特斯拉就出现反击了，说他们认定拼多多这肯定是转卖，表示他们也表示支持消费者
维权
就是消费者现在很无辜啊
然后我到底是做被告还是做原告，
对，就是这样，
就这种感觉，
然后这两边打起来了口水战，就是他们的点在于哪儿，就是转卖还是不转卖，特斯拉觉得拼多多的行为违反了特斯拉的一个汽车订购的一个条款，就所以呢我们必须得依法取消订单，但是他们觉得车主也是委屈的，然后拼多多也觉得车主委屈，现在车主就等于是神仙打架呀，就没有人顾及他了，很多那个媒体报道当时也说你们两家公司打架，你不能伤害消费者呀，就是、
消费者很无辜，
都很无辜啊，我交了钱啊，我也没有少你钱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呢，然后这事儿呢就是闹的，
对，这里我们先插一句，就是作为很多消费者都觉得哎，我这个交易其实没有存在任何的问题，如果从消费者角度上来说，我钱也给到了，对吧？为什么特斯拉说的是你在官网下单可以，但是如果中间商加了一个拼多多的话，这个车子就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时两边的就是一个争议点就是在转卖，因为特斯拉本身就是说我不能有第三方来插手买我的这个车
啊，
如果来卖我的这个车那就违反我一个条款，当时特斯拉是表示我未与该平台有过任何形式的委托销售服务，如消费者因上述团购活动产生争议或受损， 特斯拉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也就是说，其实特斯拉除了自己旗下的 4S 店之外，或者是官网下单之外，它是不接受其他任何渠道，
对对，
第三方渠道来售卖车的。
特斯拉是这样，特斯拉是一个直营模式，就是我的所有店都是归我特斯拉本部来管的，所有人员也是我特斯拉的人，他不是一个分销渠道，它是一个直营渠道，所以呢，那个
这就是他们神仙打架的点。所以虽然消费者觉得很委屈，但其实是不符合特斯拉的一个销售模式的。
但是其实虽然不符合特斯拉的消费模式啊，但是我们站在中国法律端来讲，特斯拉是站不住的，因为这是你公司的一个制度，但是是不是符合中国法律，是不是符合真正的买卖法律，这是不好说的一点。
对对，
当时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邱宝昌律师当时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在自己的那个微信中朋友圈，我记得是应该是朋友圈发表了这么一些那个什么，因为根据特斯拉工作人员是说，我们与客户的服务过程中发现客户购订车非本人，而是拼多多平台用客户信息代为下定，客户本人也向我们表明尾款是由拼多多支付，客户已将全款给了拼多多，此行为构成转卖，客户实质上未与拼多多直接生成关系，现在不能兑现一方的不是特斯拉而是拼多多，所以他们是觉得这个争议就是这个转卖，所以多方未达成一致，所以我们不予以提车，就是这么一个，大家都觉得特斯拉特别较真，就是为什么呀，我给你钱了你卖不是挺好的吗，
但就是特斯拉其实他的这个声明纠结的点就是说
转卖，
是，对，是一个是转卖，一个就是这些客户信息不真实，是你拼多多找人找托来买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呢当时就律师就说嘛，说电商法就规定电商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等条款的形式约定消费者支付款项后合同不成立，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你的行为说这个是转卖，我就不交付，就是这是特斯拉自己的一个规定，他说这是不符合一个法律规定的。其实很多业内人士就跟我聊嘛，说其实你这么想，就是特斯拉等于把这个控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其实这是不合理的，等于你在垄断嘛，就是可能你有一个霸王条款在，就是让人觉得所以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而且合同成立的时候就是车主已经跟你下单了，这个合同是用车主的真实信息跟你一个签订的，特斯拉如果不交付的话，那你是等于损害了消费者的一个这个买卖合同已经是生效的，你是不可以拒绝履行你已经签订的一个电子服务的合同，你不能拒绝交付，但是你如果觉得拼多多侵害了你的合法权益，你可以去起诉拼多多，但是你没有理由去拒绝消费者，
对，
这在法理之前是站不住的，
对，
所以呢大家就一直是在
纠结这个问题，
纠结这个问题，就是特斯拉其实不交付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他和拼多多打架呢，
这应该是他们两个人
他们俩之间的事儿，
消费者牵扯进来，
对，
然后花花可以继续接着前面的那个时间线啊，就是他之前说到了8月15号特斯拉发的那个声明，就是认定拼多多团购是构成转卖的，反转的地方来了，8月16号发生了什么事情。
特别有意思的是，武汉的车主虽然没有被交付，但是8月16号大家是这么说的，上海一团购车主绕过特斯拉监管完成提车并上线，大家就开始质疑特斯拉你双标，你为什么给武汉不提车，你给
上海
提
车，
你这不对
啊，对，
你不能因为你是上海的那个一个落户的企业，
你就给上海
提车。然后特斯拉这边也很委屈啊，说那个我没有啊，说我们
不知道那个人是团购车主，
武汉这边你露出来了，那我肯定不能给你交付呀。然后紧接着这事儿就爆出来了，等于把特斯拉一下就推到风口浪尖上了，就是你一边交付一边不交付，特斯拉很尴尬呀，然后呢但是特斯拉硬刚，我不管这个，我就先取消那武汉的，
我不管你上海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反正武汉那个你自己亲口说你是拼多多来的，
我
就不给你，
我就不给你。然后武汉车主就表示我要起诉你特斯拉，因为有这个事儿在前面呢，武汉车主更急了，说我就要起诉你特斯拉。然后特斯拉就紧接着发布声明说，如果武汉车主通过官方渠道重新下单，我们就弥补武汉车主，然后若车主提供继续起诉拼多多，我们将予以法律援助。然后车主说，我未接到任何通知，仍准备起诉特斯拉，而且特斯拉把我拉黑了。然后
哎，对，而且那武汉车主之前他不是通过官网下单的吗？不是说之前是让他
是这样，拼多多可能也是为了我们猜测啊，嗯、就拼多多可能也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转购、嗯，他们是让车主去。为什么这事儿就是让特斯拉很崩溃的一点，就是车主在你的官网下单了，
嗯，
用真实信息在你官网下单。嗯，你不管是谁给你下单，反正他用真实信息给你下单，
嗯，
然后呢他交了钱，他交了全款的钱，
嗯，
买卖合同也生效了、
嗯、
电子协议也是跟你车主签的，又不是我拼多多给你签的、
嗯、
我是用车主信息跟你签的，那你又不交付车主、
嗯、
那就是你特斯拉不占理。
嗯，对呀、啊、
对吧。
然后特斯拉现在又说让那个车主重新在官网下单，那车主不之前就已经
是在官网，他已经被取消了
啊、被取消掉了，
他被特斯拉取消了、
嗯、
这事儿就在僵在这儿了。
嗯，
然后大家都以为那就看怎么办呀、啊？可能车主就要去起诉啦、
嗯，
就可能就双方打架呗。车主很无辜、
嗯，
这时候很多媒体就报道啊，车主是一个快递小哥，
特别惨，
特别惨。然后好不容易买一特斯拉，特斯拉
你还不让我提，
对、
嗯、
我这么崇拜你马斯克，我这么那个什么特斯拉，我这么就是想拥有这辆车，你还不实现我的梦想？
嗯、
因为马斯克一直提嘛，他就是说、
嗯、
说我一定要让平民买得起，
造平民
买
得起的
车、
嗯。
对，但是呢，他就觉得我受到伤害了，你不让我买。
嗯、
我买了就是我也给你钱了你非要取消我、
嗯、
所以他心里受不了了，很多媒体就开始报道这些嘛、
嗯、
然后就在大家开始卖惨的时候，突然8月18号记得是晚上几点啊，就有声明说那个特斯拉武汉车主交付了。
嗯，
这就很有意思呀，就是你明明之前就是不交付的一个状态，你突然交付了，
就是说特斯拉武汉这个车主已经成功提车了。
对，成功提车，而且成功上险了，然后是8月18号晚上吧。
嗯，
然后呢这时候特斯拉的一名员工在微博就开始辟谣，说这是个假新闻、
嗯、
说我们8月18号晚上9:15到9:30的时候还在和武汉车主商讨这个拼多多的事儿，
嗯，
说
可能就交车，
订单也取消了，你怎么可能提车呢？而且你8点就全网说他提车了，我们这8点到9点之间我们还跟他
商量呢，嗯。
然后就在大家都觉得是假新闻开始吃瓜的时候，8月19号凌晨、
嗯、
武汉车主就表示说确实已经提车了、
嗯、
就8月18号晚上，但是不是用自己的账户提的，是用家人的账户提的、
嗯、
自己的账户已经被特斯拉拉黑了，没法购车了、
啊、就等于家人重新在官网下了一个单，
对，
然后也提到车了。
对，他一这么说大家就觉得啊，那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对，然后呢、
嗯、
说可能他重新下单了、
嗯、
就是他认怂了、
嗯、
大家就这么觉得、
嗯、
但是拼多多那边表示是什么，就是报道说的是拼多多那边表示武汉车主是通过我们的团购下的单、
啊、
然后那个办理的车险，这事儿还是我们干的，
就还是我们拼多多协助
助
武汉车主一臂之力的。
对对对，然后呢这事儿就开始发酵，说怎么回事啊，特斯拉认怂啦，很多声音就出来，你硬刚吗？不是，你看你又被拼多多打败了吧，在本土你还是要对我们的消费者客气一点、
嗯、
要不然你也是
吃不了兜着走。
对对、
也是这么做不下去生意、啊、
做不下去的这个生意。就是第二天一早，是早上8:30，都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呢。
对，特斯拉开始发邮件了。
对，特斯拉开始发邮件，发了邮件就看网上大肆的宣传报道，就是特斯拉开始反击了。特斯拉坚决的声称、
嗯、
我们从未拉黑过车主，也没有过黑名单，一直在与车主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但是提供了很多的解决方案都被对方的家人，要注意这个家人是带双引号的，
嗯，
否决了。然后特斯拉这边表示说，昨天晚关于武汉车主交付的一些报道，当时是图片报道、
嗯、
就所有的流程是不符合特斯拉的那个报道的。特斯拉内部透露出这么一种消息，这个单不是我们之前取消的单、
嗯、
这是肯定的，我们之前那个8月14号的单已经取消了，
嗯，
这个单确实是车主重新下的
啊，
但是他是7月28号下的，而且是用别人的信息下的、
哦、
然后下单地点也不是武汉，他长沙提车、
嗯、
完全避开了武汉这个地方、嗯、这就很莫名其妙了，说8月10几号你才知道你被拒绝了，
你怎么会去长沙买一辆车呢？
对呀、啊、而且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是团购只有5辆啊、
嗯、
我们刚才也说了3.7万人去关注啊、
嗯、
你7月28号又下了一单，因为特斯拉那边是说好像是7月26号这个车主下了一单，7月28号这个用别人的信息又下了一单、
嗯、
就是他所谓的家人嘛、
嗯、
那你怎么抢到的？等于5辆车里你抢到2辆， 就是这很奇怪啊。
对，而且你不是外卖小哥，你怎么一下子就拿出那么多钱呢？
对啊，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十几号才知道我拒绝你，你为什么要提前做准备下两单？
对，
他仨那边就说，那你就是一个故意的行为，
对，
你就是个对我们下套的行为，在特
三一下来个
套，啊，好委屈啊，
嗯，
就是这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就很委屈，
是
就是你很明显，这个刚开始是车主很委屈，在中间两个神仙在那打架，到最后车主垫的站到了拼多多一方，然后呢给
至死站到拼
多
多
那
一
方。
车主也要投诉特斯拉，
然后呢，最后车主提了车，特斯拉现在被推到这么一个位置上，就很尴尬。所以我们说，这个天平一直在左右来回摇摆。
嗯，对，
我们不去评论，就是到底是不是拼多多和
特斯拉哪方错哪方干嘛？
对，
嗯，
对，因为我们也说不清楚，因为你不知道后续是不是还有反转，
还有反转，
就是到底是不是就是特斯拉，
嗯，
拼多多给特斯拉下的套。
一看花姐就是最近玩过比较多的密室推理的，就是思维特别的缜密。
对对对，我不能让企业找上我，我可没有下顶端概论。
对，花姐的那个 slogan 是说话概不负责的花姐。
我说什么话我都概不负责，
除了这个那个节目我什么都不认，
我什么都不认。而且我们可以说，特斯拉确实你如果不交付，你也存在着一个被起诉的可能性。而且当时很多律师也说嘛，说就是如果被起诉，特斯拉是很难赢的，因为你确实是拒绝我跟你签订了买卖协议，我给了
你确实没有交付，
你不交付你就是不对的。
对，
然后但现在呢，车主没有起诉，通过自己的方法把特斯拉给打败了。
嗯，
就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虽然不知道后续啊是不是还有反转，我觉得拼多多那边肯定还有他的说法。
哎，我听这个事件的第一感觉，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就是拼多多当时跟凯迪拉克那个事儿。
对对，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拼多多已经不是第一次就是做这种事儿了，我们都知道，对吧？
对，就是当时因为凯迪拉克也是一出来之后，当时
不是，不光是凯迪拉克，就是我记得六月份的时候，拼多多就跟那个一个半导体公司，就是什么要那个就是销售人家车，然后人家声明说我们概不负责，什么我们没有授权什么的。然后呢紧接着他就买去了。然后呢拼多多可能就是以前听说也干过很多类似的事儿，
就
比如说
老打擦边球，
就老打擦边球，什么戴森啊什么的，他都在冲高端产品。然后呢他第一次把手伸到汽车领域，就是下刀的就是凯迪拉克，可能也是尝到了凯迪拉克的一个甜头。
甜头，对对，
他赚到了一些他的
流量。对，关键是当时他下了凯迪拉克之后，上海的那个当地的那个比较官方的渠道也是给他来做背书了。
对对，
就是这一枪打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觉得，哦，我这个在拼多多上面买车是没有问题的。
对，就是当时一个，
而且是能用低价来买这个钱。
对，然后
其实也就是卡的时间点特别好。
对对对，特别好。然后当时是因为疫情刚刚恢复嘛，上海我记得是有一个就大
购物节，
购物节可能
在促进一个消费，
一个消费，所以当时可能是出于这些考虑。而且特别有意思的，特斯拉也是在上海落户的嘛。
对，
所以可能拼多多觉得啊，
我这条路走过，
我
可能再
试一次、
嗯，
就是我这次瞄上特斯拉。因为凯迪拉克虽然是一个，现在我们说它是一个二线豪华排名很靠前的一个品牌，但是它的热度没有特斯拉高。特斯拉就是一个热搜体制。
对，
就算我一辆车我都没卖出去，
对，
我起码我可以赚人流量，我赚一个大数据。
对，
对吧？而且消费者会觉得你卖你，就有消费者跟我说，连特斯拉他都能卖，外国企业他都能卖，
那就是他牛啊，
他几千块钱几百块钱的东西我有什么不敢买？
对，
你就能让拼多多从当初比较就是造假呀，以前的那些
就是负面新闻比较产生的那个，
就一下子
形象就好了，
就好了。其实对于他来说是有利好的。
比较关注特斯拉的群体都属于像新消费，
对，
新消费人群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但是特斯拉就想，你去碰别人无所谓，你居然把手敢伸到我的渠道里，
我可不是吃素的。
对，我不是吃素的，
我都能把我几任总经理都干掉，我还怕你一个拼多多是吗？
对，我们刚说几任总经理很逗，就是特斯拉我们刚才说的它是直营，它一直就是一个直营的一个形象在，所以呢它不允许第三方，就是它死守它的一个渠道。我们可以说就是它的 CEO 是一个死性子，
就是，他就不希望自己的渠道被打乱。
对，然后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件事情的，就是虽然拼多多和车主嘛，特斯拉很生他们的气，因为可能给你下了一个套，他更生气的是他紧握在手里的一个定价权，一个渠道他被侵犯了。我看新闻啊是说当时那个他们那个大中华区的那个朱晓彤就特别生气的说这件事愈演愈烈， 破坏了我们的直营模式与价格体系，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嗯，
我们特斯拉没有公关部，我们所有人都要转发我们的声明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我们要捍卫权益。
对，我们要捍卫权益。就是特斯拉很生气，你可以看出来。
对，
他不是说就是对你给他下套他生气，你拼多多赚我流量我生气，你凭什么？就是而且我们说就是他们只卖了五辆车，他没有实际的给特斯拉带来一个
大额的销量。
对，大额销量。我也不需要你，现在特斯拉一个月能卖一万多辆吧，对吧？然后呢，你花了不到十，就等于你花了一辆车不到10万块钱
的宣传费，
两万，然后呢，五辆车10万块钱嘛，你跟着我天天上热搜，
对，
你这卖一个
搜
的钱都不止这些吧？
对，对，这都已经上了近一个月的热搜了，
对，已经让我很生气了。
嗯，
最生气的是，有人来侵犯我的一个直营体系，可能会对我之后造成一个隐患。
对，
是为什么呢？我了解了一下，就是在很早之前特斯拉进入中国的时候，那是几年？一几年的时候吧。哎呀，对，是一几年的时候。当时特斯拉的热度和苹果一样高，就是有一个东西进来了，可能它和苹果一样受大家关注。然后呢，特斯拉也是直营，但当时有好多平行进口车商。
嗯，想要坐他的车，
想要坐他的车。当然，平行进口车商是怎么说的呢？平行进口车商是说，就是我们要炒这个货，然后我们再加价卖，
嗯，
然后我们就能赚一笔，跟那个 iPhone 上市一样，炒货嘛，
嗯，嗯，
然后呢
就
拿了
就像黄牛贩子一样，
对，他就黄牛。当时马斯克非常生气，说我们的那个市场混乱就是被这帮黄牛给导致的。但是呢，当时特斯拉的热度不像苹果，它很快降下来了，
嗯，
所以很多车就压在了这个黄牛手里。黄牛是交了定金的，
嗯，
当时有一个15000的定金，
嗯，
黄牛拿这个票去卖去，
嗯，
这帮黄牛就是那些平行进口车商，当时就把车砸在手里，他们就开始大量的退订单，
嗯，
我不要了，我宁可不要这个定金了，
对，
我也不能让这车砸我手里，
嗯，
然后特斯拉销量就开始往下走，
嗯，
然后呢热度也不好了，因为你可能在第三方买的，
嗯，
就是被车主也进行了一个投诉，
嗯，
就很混乱当时的一个特斯拉的市场，
嗯，
然后出现了大量库存的，因为特斯拉是一个订单式的货，
嗯，
你交定金他就来车，
嗯，
这
个，就是你交了订单我才去生产，
对，
嗯，
然后这黄牛一退车呢，这
车
就
压
着，压
那儿
了，压那儿
了，而且
又是一个选配车型，
对，
然后车型车辆又不便宜，
对，
然后呢，而且它整个那没有办法，价格体系一下就崩塌了，
嗯，
然后一些库存车辆呢就被经销商以现货的方式进行售卖，当时有媒体测算啊，就是优惠比例到了20%，
嗯，
那对于特斯拉一个刚进入中国的一个形象来讲并不是很好，
嗯，对，
当时这事儿马斯克是非常震怒啊，
嗯，
就接连换了好几任的中国区负责人，
嗯，
就是为了整顿这个事儿，
嗯。
我记得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他就把权收回来了，是要严控这个渠道，
这个渠道，嗯，
对，
渠道销售的问题。
对，马斯克就说嘛，就是投机者和黄牛造成了一个市场热销的一个假象，
嗯，
所以导致我们就非常
被动，
被动，对，
嗯，
就在然后到2015年吧，就是。还是2016年，这事儿特斯拉就慢慢的稳定下来了，这个直营渠道可能也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你很明显，我去特斯拉的店里，人家会要你的真实信息，会要你什么，你来就是订每一单车，你是要填信息的。你可以自己在官方下单，也可以在我店里，我指导你下单。然后呢，现在很有意思，就是之前特斯拉有一个1000块钱的定金，
嗯，
然后呢，他那个定金是可以退的，现在这个定金是不可以退的，
嗯，
就你交了这个定金，你要不要车，定金我就不退了，
嗯。
然后呢，就是现在他们都是按着渠道，他们的人员还算是，就是我接触的还是比较正规的，
嗯，
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个比较那个，就是培训体系嘛，
嗯，
他们也在，因为都是因为以前造成的一些问题，所以
有经验了，
对，就很害怕这事儿，然后所以特斯拉就对转卖和第三方卖车，他简直
特别的
恐惧，
嗯，对，
就是你又没帮他卖出什么来，你真帮他卖出几万辆了，我觉得特斯拉可能
也就
认了，
也就认了，
你又没帮我卖出几辆，你还蹭我热点，你现在还威胁到我，这口子我开了，
嗯，
我交付这个车，为什么我死咬着不交付，
嗯，
就我交付这个车了，可能后期别的平台进来了我怎么办，
对呀，啊，而且他这种其实特别容易钻空子，打个比方，
嗯，
就相当于花花你要去买一辆车子，我说我贴你2万块钱，对吧，就这种感觉，
嗯，
以后啊什么某宝也来 某宝也可以来，对吧？
就是某宝
也可以来，
就是特斯拉中国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为了参与双十一的那个促销嘛，天猫。然后呢，就是当时传言就是特斯拉中国这边自己做的决定。就是要跟淘宝进行一个合作，
他可能是想搭一个最大的，就省得把你就是省得其他乱七八糟全都冒出来。
当时马斯克直接给叫停了，
嗯，
就是他很厌恶这个东西，
嗯，
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是特斯拉虽然今年吧，我记得是今年和天猫有合作了，
嗯，
但是也只卖零配件，
嗯，
就是
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会被搞，我觉得哈，
嗯，但是特斯拉就是为什么去蹭它，就是因为它热度够高，
对，
就是因为它反响够大，可能凯迪拉克没有让拼多多得到那么多的流量上的一个带取，
嗯，
但是特斯拉帮助他实现了这个目标。
而且凯迪拉克其实也只限于上海区域，当时因为五五购物节，
嗯，
也只是上海的消费群体知道。
这个是你全国抢
啊，这个长沙什么武汉上海
对，
啊，华中华南全都，
对啊，就因为之前
都弄到了。
之前特斯拉的体系就一直说嘛，他税收他就降，
嗯，
然后呢补贴他也降，
嗯，
马斯克也说了，再国产就是国那个国产化率提高之后我们可能还要降，
嗯，
那大家就一直等人降价，
嗯，
但是指标不等人啊，
对，
我得有一个指标嘛，所以呢有25万元，当时那个快脚哥也说了，说啊我觉得划算，我一直又想买，
嗯，
那我就下手吧。
通过这件事情咱们也看出了另外一个那个趋势，就是现在不是就是有很多企业在做人员优化嘛，不是有那个最近我还收到一个，就是这题外话了，因为基本上这事情已经也聊得差不多对吧最近我收到一个说什么腾讯啊各大平台开始说35岁是一个坎，就是35岁以下的基层人员基本会被优化掉或者干嘛，那也那个通过这件事情给大家指了一条明路，其实只要真的愿意去做工作还是有的，比如说你看干快递小哥对吧努力几年特斯拉就有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你做大企业的那个基本上一般职员也差不多也得
几年
或者十几年才能有这个钱去买啊啊！好，只能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就是如果之后还有大反转，那么我们还是会把花花邀请过来跟大家在一起聊一聊。
到时候我要叫上火山哥。
嗯，好，对，火山哥。然后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这一期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啊，听了这个特斯拉和拼多多的神仙打架，你们有什么看法吗？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评论，然后我们也会随机的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送上我们精美的礼物。好了，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